种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只是我们的幻想而已。那么再怎么样恩爱的眷属，他也不能够跟你一起走。那么或者是说他在什么对你在什么恩爱，他也不能代替你走，代替你死。那么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一辈子花了这么多时间，那么多心血在社会眷属，为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想法了。那么再来第三个呢，我们观察一切物理，第三个我们这个自身啊，我们所爱的这个自身啊，也是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会希望吃好吃的东西，我受用好的东西，好，那么来这个色身啊感到快乐，使这个色身能够比较保持年轻，保持美丽，保持先泽，然后能够然后保持这个身材好，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色身，甚至造成这个恶业。但是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说，这些这个色身啊，事实上啊，对我们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像龙树菩萨说，这个色身啊，被恩如小儿，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一样都不晓得知恩报恩。我们这辈子花那么多心血来照顾他，结果到临命中的时候，他带给我们的却是痛苦，四大分道，我们如生归抽壳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说，这个色身你这样一辈子的爱恋他保护他实在是没有意义啊。那么不仅没有意义，你对于你的钱财眷属色身越是贪着的话，你在临终的时候越是痛苦。所以说这个始末无常，第三个是观察一切无意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唯有皈依三宝才是真实有意义的，三宝才能够引导我们。那么这是第一个有生死过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这样观察始末无常。但是死莫无常不是说死了就没事啊，如果死了之后真的就像外道讲，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之后什么也没有自取了，就世界上就没有这个人了，那倒也没事，那我们也不这样学佛，甚至我们也不必出家了。问题是人死了之后啊，后面戏还很长啊，还有很多戏要演啊。佛陀说啊，这个人生难得啊，我们人死了之后下辈子能够做人乃至升天啊，那个几率是非常的少，那多了三个道，这个比例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大。所以说我们应当观察说，我们如果说死了之后我们没有皈依三宝，那么我们没有皈依三宝往生极乐世界，或者我们没有皈依三宝，那么投身到一个有佛法的地方继续修行的话，当然下辈子我们的去处决定是三个道，因为这个三个道的比例是占大部分的。所以我们在应当进一步观察，如果我们没有皈依三宝的话，我们未来的去处是什么样的境界，我们应当做这样的观察。第一个三恶道苦，我们观察第一个畜生的苦，这是从轻到重，畜生恶鬼地狱越来越严重。那畜生苦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几方面的观察。做畜生的话呢，首先他必须被人所屠杀，像学员从南投开车沿着高速公路开过来啊，一路上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车子啊，在鸡站着鸡啊鸭啊猪啊，那些鸡啊猪啊看他那个面色啊憔悴啊没有希望，因为他们也知道说他们未来的去处啊要去哪里，他们知道他们未来啊要去屠宰场。那屠宰场的境界的话呢，好像当然呢、是非常苦恼的，非常苦恼的这个境界啊。好，那这个就是人，人来杀害他的这种痛苦。那么再来有鞭打的痛苦，纵然他做牛做马没有人吃他，但是在尤其古代农业社会啊，这个对牛对马也都是不断的鞭打，他工作只要稍微有点延迟的话，主人一个鞭子马上抽下去，有这个鞭役的这个鞭打的痛苦。那么第三个呢，有互相吞啖的痛苦，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他这个畜生界的这个法律啊，就是弱肉强食。这个只要他力量大的，个性凶暴的，就是吃这个小的动物。那么这个就是畜生界的这种，畜生界的一种，是那种互相相处的一种规则，互相吞啖。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的互相，大家都是非常的恐怖啊。可能除了这个狮子老虎之外啊，它比较没有这种恐怖的心情之外，其他的所有的动物 哦，每个人都有恐怖的恐，都有恐怖心呐、啊，因为他随时啊，哦，都有、啊、被吞噬的这种恐怖。哦，各位看那个动物习惯，各位看那个像那个羚羊啊、鹿啊，它那个它都是很神经质的、啊，它在那吃个草啊，哦，随时都要注意啊，到外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动静？哦，这个就是互相吞噬，所以会有恐怖的这样痛苦。但畜生当然有饥渴的痛苦。不要我们不要说其他的动物了，单单看这个狮子来说，各位不要以为狮子是这个百兽之王、万兽之王啊，它很自在啊。其实狮子啊，它有饥渴的痛苦。我是有一次看那个《动物奇观》，我才知道的。我看那个它那个狮子啊，怎么捕杀那个猎物？它那个他说他是拍个那个母狮子哈、哦，他为了要捕杀有一群那个羚羊，他就在那个树下等，从白天开始先盯住猎物，盯在那个。不敢动，一方面养精蓄锐睡个觉等一下，然后等了一个白天，然后中午然后下午然后黄昏的时候，经过了七八个小时好久的时间，不断的等待，慢慢的这些羚羊他们已经对这个作战环境已经熟悉了，没有警戒心了，一方面天色也暗了，这个时候呢慢慢天色暗的时候，这个狮子啊它突然冲出来然后捕杀那个羚羊，但是它冲出来还不见得捕杀的道理，有时候羚羊跑得很快啊，就是跑几步路，只要没有抓到的话，再跑几步路的话，它就跑不过羚羊了。所以不要说其他动物有这种饥渴的苦啊，乃至连万兽之王的这个狮子啊、老虎啊，它要捕杀一个猎物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它都有饥渴的痛苦的。好，就饥渴的痛苦，或者寒热的痛苦，好，这种大寒大热，像前。这次冬天呢，那个不是外蒙古嘛，中国大陆外蒙古不是寒流嘛，就有几十万个牲畜啊，就全部被冻死了，是极寒或极热，非洲啊太热的地方，有很多成千上万的动物都被热死了，像寒热的痛苦。那么畜生道这些痛苦，这些痛苦其实啊，都还不是最大痛苦，最大的痛苦就是太愚痴啊。你看这畜生道的众生，他整天就是只知道要寻找食物，然后寻找食物完吃到食物之后就睡觉，那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大家一天又一天的过，然后一天一天的受这种畜生道的痛苦，他根本那个解脱的时间呢、啊，或者要遥遥无期。像经典里面说，这个舍利弗尊者哦，以前都看那个鸽子，他也是阿罗汉神通看啊，八万大劫之前啊，他是做鸽子。那因为阿罗汉的神通只能看八万大劫，那八万大劫以前他就不知道了。那么他在用神通看那鸽子，八万大劫之后还是鸽子，那八万大劫之后阿罗汉的神通就不知道了。为什么鸽子他会做这么久，畜生道会做这么久，就是因为他愚痴啊，他愚痴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到畜生道里面他没有办法修行，没有办法修行的时候，他就要生生世世的不断在畜生道里面去受种种的鞭打、互相吞食啊，极寒极热的痛苦，就是出生于世痛苦。好，以上所说的是三恶道当中最轻的畜生道的痛苦，接着我们讲到中等的恶鬼道的痛苦。那么恶鬼道的痛苦的话，好，广论里面大分为三个，第一个饥饿的痛苦，第二个部位的痛苦，第三个寒热的痛苦。那么所谓饥饿的痛苦，就是说是恶鬼道的这个众生啊，不要说他哦，不要说他几百年啊，吃不到食物了，连这个食物，他水这个名字啊，都没听到过，听都没听过，何况说吃到，因为他周遭的人都跟他一样，全都是恶鬼，大家好久好久已经没有听到看到这个饮食了，恶鬼道是这样的境界。那为什么呢？因为恶鬼道啊，他对这个饮食啊有种种的这种障碍。第一个，他的这个饮食有这个外障，外在的障碍，就是因为他不够饱，所以说他好不容易碰到水的时候呢，他想去喝水，结果去喝水的时候，这水的旁边有个狱卒啊，那个鬼神啊守护这个水池不让他喝，那么他要过去喝，这个鬼卒就拿那个棒子打他，把他打跑，让他不准去喝水，这是第一个外障。第二个外障呢，就是说，好，虽然这个水池旁边没有鬼族在守护的话， 他因为过去践踏的业力的缘故啊，他这个水一拿起来往口里一送啊，马上变成脓血。在清澈的流泉啊，在他口里马上变成脓血，臭秽不可能，都完全不能喝。这第二个外障。那么第三个外障呢，就是说他如果说看到遥远的地方有河水然后井水，那种澄清的那个池水，看得非常欢喜，好不容易挣扎跑过去要喝的时候，就在快到了眼前的时候，突然这个河水井水全部都变成枯竭。那么或者看到林子里面有结这个果实可以吃，那么他进去要靠近的时候，一靠近这个林子马上全部变干枯变枯萎，他吃不到什么也喝不到什么的，就是第一个饮食的第一个苦，就是因为第一个有外障。第二个呢，讲到这个他为什么不能吃的第二个理由，因为他有内障，内在的障碍。恶鬼道的形象哦，各位要是看过图片就知道，他那个、啊、这个讲他嘴啊，他那个嘴啊非常小，像那个针孔一样那么小。你看他那么恶，那这嘴又那么小，怎么吞东西啊？那不仅嘴上这个针孔那么小，同时他那个嘴里还会冒火。他的火从哪边来的？从肚子里面来的，因为他几百年啊，甚至几万年啊，没有吃东西的，饿到里面冒火出来啊。那这个，那这样子的话呢，不能吃的。同时，这个恶鬼道的颈部非常的细，细的像那个马尾一样这么细。那么，那不仅细的，那颈子里面还长瘤啊，长那个这个大的瘤啊。像这个纵然他得到东西，要吞也吞不进去。所以我们那个放蒙山，我们不是要只能开咽喉真言呢、啊，就是这样。他颈子非常细，跟马尾一样。但是呢，很严重，他肚子却很大，像山羊那么大，嘴巴那么小，脖子那么细，肚子就像山羊的大。好，那么再来他的这个四肢，手脚这个四肢啊，就细的啊，就非常细，就像那个枯树一样，非常枯槁。他这个时候想要走动啊，都非常的困难。那么同时在他的那骨头啊，互相那个因为饿啊，骨头啊互相摩擦，摩擦久了生火啊，发出火焰出来。那这个四肢骨节啊，常会冒出火焰出来。那因此之故呢，他这样的形象啊，我不用想都知道，他根本就算饮食在他嘴里，他也吃不到，这是内脏。那么再来他的第三个，就是说那个饮食这个本体啊，也叫做自体脏。就是说啊，他这个饮食到他嘴里啊，哦，马上变成火，或变成木炭，哦，反正来烧他的口，哦，再美好的饮食都是一样，他也不能够受用。好，所以这个就是他恶鬼道的第一个饥渴的痛苦。那么第二个呢，恶鬼道的部位的痛苦。好，部位痛苦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到琴旁边，就有狱卒拿鞭子棍打他，所以他常常啊，为了喝水，都会有部位的痛苦。那么另外寒热的痛苦就是说呢，我们平常比如说我们夏天，我们看到夏天白天的时候啊哈，我们感觉这个太阳哦恰恰好哦，不冷不热。但是恶鬼道的众生啊，他不要说夏天的太阳啊，乃是冬天的太阳，我们觉得很冷。他看到冬天，夏天太阳，他看到夏天的太阳啊，就夏天的这个太阳和冬天太阳都是一样哦，看到就像那个火一样啊。那么样的炽热，那么同时呢，那么他看到月亮呢，月亮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感觉到，我们觉得恰恰好很凉爽，他感觉像冰一样的那种痛苦，他用寒热的痛苦，那么这个是他的业力啊。那么这就说明第二个恶鬼道的痛苦，那么畜生道的痛苦很寿命很长，那么恶鬼道到了众生呢、啊，寿命更长，他的寿命呢几千几万年，甚至还有几劫的，寿命非常的长远。那么一次恶鬼做完的下次、哦、可能还是做恶鬼，很难超脱啊。那么第三个地狱的痛苦，地狱各位读诵过地藏经，各位就很清楚啊，八寒地狱、八热地狱，还什么无间地狱、十六游真地狱，这些地狱啊，你看总论，我看那个地藏经呢、啊、讲得很清楚，像那个八寒地狱，你看那八寒地狱那个境界啊，八个层次，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刚开始前面几层的那个地狱啊，哦，它那个众生都还有颤抖的声音。再过底下三四层的那个再冷的境界啊，这个众生已经冷的啊，连发抖颤抖的声音都没有了。那个地狱里面叫青莲花、红莲花、哦白莲花，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地狱里面的这个众生啊，在这个冰冷的这个冰块啊，冻的啊，这个皮肤啊爆裂，就像青色莲花、白色莲花、红色莲花一样，哦、这个是这样的痛苦，包含地狱，八热地狱啊，你看个我大油锅啊去煮啊，然后大的这个大这个煎锅啊去炒啊，哦，种种的痛苦，或者那个大的神那个火神啊去烧它，哦，去绑它，哦，这样的痛苦。后来是无间地狱，哦，所有的这种地狱的痛苦啊，全部加在他身上，一丝一毫都没有减少，哦，那么这是地狱的痛苦。那么宗喀巴大师他说啊，地狱的痛苦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比如说一个人啊，同时被这个300个矛啊，很猛烈的贯刺，一个人同时用300个矛大力来刺他的身体的话呢，这种痛苦的话，比起地狱里面的这种痛苦呢，还像天堂一样的快乐。那么就可以比量的想见到这个地狱的痛苦啊，是什么样的这个境界？当然，地狱的痛苦，我们是已经忘记了哈。但是恶鬼的痛苦，我们倒是可以尝一尝啊。像学员有几次断食，因为有时候病了，中医医不好，西医也医不好，没办法，就是要断食。那么断食的话呢，3天或甚至7天，就是喝水，在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啊，少分的感觉到啊，这个恶鬼的痛苦，那就知道啊，我们真的人啊，不可以做坏事啊，做坏事要到恶鬼道啊，那真是不得了。三天的痛苦，那我三天的饥饿，七天的饥饿我们受不了，有时候饿到啊，晚上做梦啊，都梦到在吃东西，这样的饿。那3天啊，要是不喝水啊，这喉咙啊就开始肿起来，就像是冒火一样。我们就知道，哦，这么经典讲，这恶鬼道，这个喉咙冒火，真的不是夸张啊，是真实的事情啊。我们3天不喝水就觉得好像要冒火了一样，何况几百年、几万年喝不到水，哦，那样那是什么境界？那不可思议啊。好，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三恶道的痛苦，就是你要是不皈依三宝的话呢，好，那么就要到这个三恶道里面啊，好，去受这个种种的痛苦啊。那么以上综合死末无常跟死了之后三恶道的痛苦，我们就知道我们众生有生死过啊。我们这个问题啊，生死大事啊，祖师讲生死大事，生死大事啊，真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严重啊。我们要是真的静下来心里来想一想啊，就知道这个事情啊，应该要好好去处理它。好，那么怎么处理呢？当然我们就要皈依三宝。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是能够知道这个生死这个过患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产生对三宝一种强烈皈依的心。好，这个皈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皈依三宝，就是希望三宝能够救护我们。那么希望三宝能够这个救护我们。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三宝救护我们呢？我们首先就要知道我们这个生死的过患是很严重的。我们要是不知道的话呢，就像那个佛陀在法器譬喻经里面讲那个譬喻啊，有天佛陀在那个在阿难尊者在路上经行的时候，佛陀啊就然后那个在那个路上经行的时候，那么看到啊有个牧牛的人赶了一群牛啊，从城里到城外去吃草。那么黄昏的时候呢，从城外把牛赶回到城里面过夜。那么这个牛在回来的时候呢，在去的时候啊，一方面啊，这个牛的个性啊暴躁啊，互相啊踢打啊，互相用脚啊来斗来斗去，这个头上脚斗来斗去。那么佛陀就开始这个阿难尊者说啊，这个众生啊，不知道这个死，这个生死过患啊，就像这些牛一样啊。这个牛，它整天就只知道去这个城外吃草，吃得饱饱，然后回来在路上斗来斗去啊，你斗我，我斗你。那我们众生要是不知道生死的过患，就是跟牛一样，就是知道养足了身体，那身体养足了之后呢，就是你斗我，我斗你，那不跟牛一样吗？所以说我们是人啊，我们当然不要跟牛一样啊，那怎么办呢？就是要皈依三宝。那么以上就是让皈依三宝的意义，大致跟各位说明一下。好，那么以上所说的第三课跟第四课的第一节有没有问题？ 那么没问题的话哈，再来直接我回答有一位居士问的一个问题哈，不是一个问题，四个问题，好，四个问题。那第一个他问说呢，戒律学上所指的戒体、戒行、戒相，可以说是前世心法的另一种方式吗？好，就是说戒体、戒行、戒相，我们讲戒有四个嘛，法体形象啊。那么戒法不说，戒体、戒行、戒相，这三个是不是都属于心法呢？好，那我们要看呢、啊，这个戒体的话呢，它是阿赖耶识的这个善种子。那么阿赖耶识的善种子，当然你不能说它是戒，不能说它是心法。那么戒行跟戒相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大判啊、哦，这个戒行的话，戒行戒相大概就是以啊、哦、这个身口意来说的哈、哦，戒相是做身口来说，戒行主要是做意业来说。那么戒行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心法，好、哦、对，这个造作是可以，但是戒相的话呢，它主要约的是身口，身口的造作，好、哦，所以戒行、戒相、戒体、哦、三个啊、哦、不完全是心法、哦，还包含色法，还包含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好，这第一个问题。那么再来呢，他问说，戒体约体相，约体，那么戒相、戒行就相用上来说对吗？比如说戒体他认为是体，那么戒相的话是相，戒相的话是相，那么戒行的话是用，这样的分别对不对？啊，我想应该是没有错，这是对的。这是再来一个问题。好，这两个都是属于第一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他问说，五戒、菩萨戒二者所得戒体是同，只是随行不同，是对的。就说五戒跟菩萨戒的这个戒体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是说未来随行，五戒他就是不要做杀盗淫妄的事情，那菩萨戒的话呢，受菩萨戒的人他还要做这个，比如说梵网经的十众四十八心，他要去持守。未来的随行不同，但是所得这个戒体是相同的，同一类的，同样一类。好，那么这个问题当中有附带两个小问题哈。第一个小问题，他说，如一原教中戒体是赖耶熏种，那再一回受戒，在赖耶中应该有一颗新的受熏种子产生，戒体防非止恶，也是这一类种子现行的作用，是吗？就是说，一的原教中来说的话，这个戒体是阿赖耶识里面的善种子。好，那么他认为就是说，在每受一次戒，在阿赖耶识里面就应该多了一颗新的戒体的种子。好，那么这个戒体的种子能够防非止恶，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种子的现行。好，不过各位要知道哈，各位都学过唯识学，好，各位都知道，所谓阿赖耶识的这个善种子哈，那个种子啊，不管善种子也好，恶种子也好，它不是一颗，它是一种作用而已。我们讲种子只是说借了世间的这个种子来譬喻说种子有这种生长的作用，来譬喻说阿赖耶识的这个善这个种子有一种生长，有这种生长出这种这种一分二八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只是说就这个作用的功能上安利它是种子，事实上并不是说一颗一颗的种子，并不是有一颗一颗的这个实法的种子，叫做善种子、恶种子。所以说我们所谓受戒，只是说在阿赖耶识里面所谓增加一个善种子，就是说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修成就一种防卫止恶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称它为一个善种子、戒体的种子是这样的情况。那当然这个种子它是有作用的，不管你是五戒还是八戒，它都是有作用的。好，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我意思第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种子只是就作用来说不是一颗一颗的这种实际上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受一次戒，只是将这个作用的力量，那个作用的力量再次增强，它是没有分别的，不是说这个这颗种子跟那个种子这个菜的种子、花的种子不一样，不是这样的差别。好，这是第一个小问题。第二个小问题，他说，二者所得的戒体是相同的，这是约所依止的那个念心来纳受戒法，这些念心是一样的吗？是吗？可以请师父再解释一遍好吗？就是说我们上次有讲五戒，你今天依的原教中来讲你受五戒跟受菩萨戒一样， 你所得到的这个戒指是相同的，好，以原教宗的角度来说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你在受戒的时候，你不管受五戒也好，你受八关斋戒也好，你受菩萨戒也好，你在受三皈依的时候，内念心是一样的，因为内念心是一样的，所以他所得到的这个戒体种子是一样的。这也就是说，因为你在登坛的时候，我们讲，我弟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进行受为五戒与佛舍。那么这个说完之后呢，我们拜下去，我们不是观想吗？面对十法界有形的、无形的境界，我们都要发起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誓愿。那么这个誓愿呢，是进行受，我菩萨就是敬畏来记的。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我们发起这样的誓愿，做这样的观想，那么我们就得到戒。那么因为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和受五戒的时候一样是做同样的观想，我们这念心是一样的，所以说虽然说耳后的随心不一样，但是就他们戒体来说一模一样。好，因为你那念心是一样嘛，你那念心是一样的，当初发愿的那念愿心是一样的，所以说在阿赖耶识里面所熏的这个种子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就戒体第二题来回答。好，第三题，第三个问题了哈。戒以梵语有三名，一毗尼翻为律，二湿罗翻为戒，三波罗提木叉。那律是不是含摄在戒中呢？又二者如何区别呢？区分呢？那个我请学院长哈，第一次帮我写一下。教行果，然后教的话写律，教的话其他线条写律，那么行的话写戒，那么果的话呢写木叉。戒有三个名字，一个是叫律，一个叫做戒，第三个叫波罗提木叉。那么在南山律里面，他认为这是就教行果三方面的差别，因为一个完整的法门一定要有它的依止的教法，教是律，那么行是戒，果是木叉，波罗提木叉。好，一个完整的这个完整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内涵，一定要它依止的教法。那么然后呢，依止这个教法去实践这个行，行门的内容。那么依止这个教跟行，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果报？教行果。当然，南山律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教法。对，谢谢。所以说呢，它也含摄的教行果三方面。那么教的话呢，就是律，这个律就是有法律，这个规则的哈，以种种的语言文字来告诉你什么事是可以做的，那么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那么你要不可以做的，你做了之后犯什么罪？上品、中品、下品的罪。那么这种一种规则就是律，以语言文字来阐述。那这个是教，属于这个教理的方面。那么第二个呢，湿罗就称为戒哈。这就行来说，因为戒的话呢，它的直接的定义就是禁止你去造恶业，同时禁止你不去修善法，这是戒禁止的意思。好，禁止你不去断恶修善。好，因为我们当时在登坛的时候，我们不是发愿吗？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你今天面对境界的时候，你要去实践啊。那么这个实践的话，你就要禁止不要造恶业禁止呢。我们去不去修善法。好，所以这个湿罗这个戒的话就行之上来说。那么第三个波罗提木叉呢，这个是就果上来说。波罗提木叉的话，这个果它翻译成中文叫做别解脱，就是保解脱，保证解脱了，或者别解脱。就是说你今天十条戒就有一条戒的这个解脱，个别个别的解脱，那么保证你解脱，那么这是果。比如说你今天持守不杀生的戒，佛陀就保证你可以得到长寿可以得到身体健康的果报这是现世的果报乃至未来成佛的果报。但是你如果持戒的话，你没有其他的果报，就只有长寿还有那个健康的果报。那么你要受持不偷盗能有富贵的果报那么或者是未来涅槃的果报，但是你受持不偷盗戒， 那你这个长寿啊，你这个健康的这个这种因缘啊，这种果报啊，就比较没有，因缘就比较疏了，就比较没有。那么你今天持一条戒，就一条戒的，就有一份的解脱；乃至你今天持八关斋戒，哦，你比五戒又多了，比五戒又多了三条，等实际上是四条了哈，多了四条。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在解脱路上啊，又多了迈，多往前迈进一步。就是说你今天持八关斋戒的话，你的解脱比一个持五戒的人的解脱要来的更加的多。乃至你今天受持菩萨戒，好，那你今天得到解脱比一个受持五戒八关斋戒的人得到解脱要更加的殊胜。那么这个叫做般若提摩叉别解脱或者保解脱。好，所以说这个各有各的差别了。所以律是不是含摄在摄戒中，戒中呢？这个各有各的差别，就彼此没有互相含摄。好，这第三个问题。好，那么第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天台有化仪四教、化法四教，那南山律中所指的化教、四教，算是戒律学中特有的名相吗？好，是的，它是戒律学里面特有的名相，它跟天台的化仪四教、化法四教是不同的，字看起来很像，事实上不同意思。化教指的是经论的佛法，那么四教的话呢，指的就是戒律。那么佛陀在施设化教的经论跟自教的戒律的时候呢，他会有种种的善巧方便，他会用化仪自教跟化法自教来施设这一些的教法，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好，那么以上的问题大概就回答到这里。那么各位如果还有问题的，也可以写在纸条上，那么我们上课再来回答。好，那么这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
南山律在家备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八面，甲二显象。好，甲二显象。那我们这个是属于第四课，好，皈依功德。那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已经说到，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希求解脱，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个生死的痛苦，这个是一件很大的问题。那接着呢，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个生死的苦恼的境界，所以我们希求解脱。那么因为希求解脱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皈依三宝。好，这就是我们说明我们皈依，皈依三宝的意义我们知道了。那再来第二个呢，假二显象，就是说明这个三宝确实是我们那个所皈依的境界。那为什么要说假二显象这个科目呢？因为我们虽然心中有那个想要解脱，想要那个解脱生死的这种希求的心，但是如果我们所皈依的这个境界它是不真实的，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达到解脱的话，而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希望它能帮助我们达到解脱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呢，到最后还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们必须对于这个我们所皈依的境界三宝做一个观察，是不是它真正的可以作为我一个帮助我解脱的一个境界。那么这样的观察呢是有需要的，就像古德说啊，为上智与下愚不疑。对于这个三宝的皈依，我们如果没有透过这种理论上的观察，好，透过智慧的抉择的话，我们对这个三宝的功德没有办法产生信心，这个时候我们对他的这种皈依的心啊，就很难以产生这种坚固的心。好，除非要上智的人，像上等智慧，像六祖慧能大师，他一听到《金刚经》讲无住生心，他马上对这个佛法生起大信心，就能够开悟。好，这是上等智慧的，这个我们做不到。那么下愚呢，就是阿公阿婆，他过去有善根，你告诉他要拜佛求生西方，他马上就坚信不疑，不必跟他讲太多的理论，他就可以发起心，发起心愿想要求生。那么这是下愚。那偏偏我们也不是上智，也不是下愚，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这个智慧的抉择，观察这个三宝的境界是不是真正的我们可以皈依处。那么如果透过观察它真正的是可以我们的可以作为我们那个皈依处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对这个境界产生一种坚定不移的这种皈依、这种依赖。所以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对于我们所皈依的境界来做个观察。好，这是假二显相的用意。好，那我们来开始进入到这个正文。那正文的话呢，分为三段。好，第一段介绍四种三宝，这个基本的定义，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看这个文，借述云有四种三宝：一离体者，如五分法身为佛宝；灭离无为是法宝；声闻学无学功德是僧宝。好，这个就是说，三宝有四种的三宝，第一个是离体，好，它的本体清净这个法身为离体的，好，所以称离体三宝。那离体三宝当中有佛法身的三宝哈，那我们首先来介绍第二个法宝，因为法宝是我们正式皈依的一个境界。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三宝弟子，我们皈依三宝，事实上我们所皈依的是法宝。那么所谓法宝就是说离体的法宝，灭理无为，灭地的道理，就是苦集灭道四谛当中的这个灭地，灭地当中这种无为的这种道理，那么这个是法宝。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离体的这个法宝是我们正式所皈依的境界呢？因为在离体的三宝当中，这个佛宝，它就是依着这个法宝来修行成功了，然后呢他再将这个法宝或者这个内容来开始给我们这个众生，那么这个是佛宝。就像广论里面他引这个经典，他说啊，佛被随喜众生罪，亦非所拔有情苦，非将己得遗于余，唯为说法令解脱。就说今天佛陀他出世的目的呢，并不是说随喜众生罪，今天他有大威德，他怎么样让你解脱这个三界的惑业苦的境界呢？他就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你，那你就能够解脱生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亦非所拔有情苦啊，那么也不是说今天我们堕落到三恶道里面，佛陀啊他用大神通哇可以把你从三恶道里面救拔出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实是谁到三恶道呢？是我们自己的颠倒啊，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颠倒创造出三恶道，然后我们自己来受用。那我们的自己内心的颠倒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处理啊。所以佛陀也没有办法说伸个手到三恶道里面把你拉出来，这是不行的。那非将己德遗于余，佛陀他也不能够把他的这个功德送给你。就像楞严经里面，阿难尊者被魔洞仙女迷了之后啊，他回到僧团里面，他哭哭啼啼的跟佛陀说啊，他说他本来想说他是佛陀最宠爱的幼弟，他是佛的堂弟啊，佛陀又是佛的侍者，他跟佛的这个因缘最深。他想啊，这个佛陀老人家也无量无边的三昧啊，那佛陀又那么慈悲，他应该会送我一个三昧吧，那让我也能够不劳修行就能够得到解脱。他原本有这样子很天真的想法，后来被魔顿仙女一迷，他才知道说啊，原来啊，个人世上个人宝啊，佛陀虽然他有慈悲心，他有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尼种种的功德，但是这是他自受用的境界，是他努力得来的，那还是要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啊得到这些功德。佛陀他今天能够送给你福报，但是他功德不能送给你。怎么说呢？你今天贫穷，你拜佛啊，求佛菩萨加倍让我能够富贵，这可以，佛陀可以把他的福报送给你，这是可以的，没问题。佛陀也很有慈悲，只要你有求必应，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你今天想出三界，你拜佛陀啊，你就送我个三昧啊，送我智慧啊，引导我出三界，那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今天佛陀在这个世间上安立佛宝的目的就是唯为说法令解脱啊。佛陀今天出世的目的就像法华经所说的，为了要开示悟入这个佛之自见，就是要使众生啊能够慢慢的得到这个成佛的境界，这是佛陀出世的本怀。那用什么样的方法呢？用说法。所以说今天佛陀出世，他也不是现神通来 救你出三界，他也是为你说法。好，那么把你从颠倒的这个境界呢，就转过来，好，成为清净的身心，这个时候才能够出三界。所以虽然有佛宝，但是佛宝它依的还是法宝，依的法宝来为我们做种种的开示，来利益我们，使我们得到解脱。所以这第一个，好，佛宝要依法宝。那么再来呢，身宝，身宝更是要，更是要依的法宝。因为所谓身，就是我们的同学，我们同样都是在学习这个佛法，学习怎么样成佛的这个道路。那同样是因地里面的这个修行人，只是说他们的功德远远超过我们之上，但是他们仍然也是依着这个法的这个规则来修持的。那么这个是身宝，只是说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他可以引导我们，他走了十步，我们走了一步，那么他就可以引导我们前面的九步怎么走。那么这是身宝，那么他也是一样要依持这个法宝。所以总归一句话，我们皈依三宝，事实上最主要的还是透过佛他这个身的这个引导，使我们皈依法宝。所以法宝是我们这个正式的皈依的境界。那平常我们会方便的说，哦，我皈依某某人，皈依某某老和尚，事实上这种是一种方便说了，我们只是请这位老和尚为我们在佛前做证明，请他做证明，那么证明说我们已经皈依这个三宝。那么实际上他是一个证明的师父。那我们真正的皈依的境界是法宝涅谛这种无为的道理。好，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皈依涅谛无为的道理，是因为我们希求这个了生脱死，我们想要了生脱死，所以我们皈依他。那我们要去讨论说，为什么我们皈依这个涅谛无为能够了生脱死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生死。好，然后第二个阶段我们再来讨论说，为什么我们皈依这个涅谛无为的道理可以出生死，必须分这两个层次来讨论。好，第一个我们来先谈讨论，为什么我们会生死。在维摩诘经里面呢，他说了一句话，云何生死，谓是攀缘，攀缘性的攀缘呢。那么经典里面我都开始说啊，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六道这个生死这个轮回不息呢，主要的原因是攀缘。在经典里面佛陀对我与我们凡夫这种攀缘心啊做个譬喻，就好像那个猴子，各位看过的动物园的猴子嘛，猴子它在这个树里面荡来荡去，从这个树跳到另外一个树，那么从第二个树再跳到第三个树，荡来荡去荡来荡去，那它怎么荡呢，就抓那个树的树枝，抓到之后放掉，然后它攀第二根树的树枝，然后呢再把第二根的树的树枝放掉，来攀第三根的树的树枝，不断不断的攀这个新的树枝，然后不断不断的往前跳跃。我们众生的心不也是一样吗？一下攀缘这个眼睛好看的境界，一下攀缘耳朵听到好听的境界，一下身体接触到柔软的境界，快乐的境界，这一切一切的境界都使我们这个心啊一直往外星光外泄，不断的攀缘，就跟猴子一样一直攀缘这个树枝，一根一根的接着攀缘。那么因为在不断不断的攀缘，使我们就是颠倒啊，颠倒在造成我们的恶业，就是受苦。那么这意思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生死，首先我们认为这个人这个世间的一切的境界都是真实有的，这是一个层次。外面的山河大地你认为它是真实有的境界，是可爱的或者不可爱的，这个是真实有的。然后第二个呢，你在认为这一切的境界是可爱不可爱的，因为你认为它是真实有的，然后你在第二个分别你认为它是可爱的，那你就取贪，不可爱的就生嗔，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攀缘，不断的受苦，这个就是我们生死的根源了。好，那么我们来讲到这个重点，为什么我们皈依涅谛这个无为的道理能够解脱生死呢？所谓这个涅谛无为的这个道理呢，它指的就像这个般若心经里面我们每天读诵的这个心经它所说的，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好， 当我们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照见这个灭谛道理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度一切苦厄，生死的苦厄就能够永远的超越。所以波若行经为我们保证啊，我们要能够观察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观察这个灭谛的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就能够了脱一切的这个生死，所以这皈依啊是有效果的。那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为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止住我们的攀缘心，真的了生死呢？这五蕴的话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好，那我们现在讲的话，我们不必讲得那么细，我们就把它分为色法跟心法来说好了。我们为什么会攀缘？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外在的色法、外在三个大力、外在的钱财、男女这种、外在的这种饮食、生命等等的一切的有为的境界啊，色法境界，你都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你会攀缘它，然后会造恶业。好，那么对于内在的身心，这个内在的色法、心法，我们也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个色身是我的，不是你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内心，这个心是我这个心，我能够主宰我的身体，我的心，还是我的身，我们一切一切的都认为这是真实的。那我怎么样照见五蕴皆空呢？首先我们来照见色蕴，色蕴是空。那我想我们从这个实际上的例子来说会比较容易了解一点。在唯识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叫做一水四溅。所谓一水四溅就是说，同样这杯水